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为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缅甸在2015年举行选举之前，仍然存在着大量与民主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有关的问题。星期五的会晤结束以后，昂山素季在记者会上说，缅甸的改革之路崎岖不平，并告诫人们不要过于乐观，以免产生自满情绪。他指出，缅甸的宪法既不公正也不民主。昂山素季2012年当选缅甸议员，此后他的支持者一直争取修宪，以使他能在明年竞选总统。缅甸宪法规定，与外国公民有紧密联系的人不得竞选总统。昂山素季的儿子和已故的丈夫都是英国公民。此外，有人批评昂山素季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群受迫害问题上没有采取更公开、更强硬的反对立场。奥巴马对记者说，由于家庭成员的因素而禁止某人竞选总统，缅甸宪法的这一规定是没有道理的。奥巴马星期四表示，对缅甸新时期抱有信心，同时警告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完成从数十年军人独裁向全面民主的过渡。阿富汗总统加尼目前在伊斯兰堡，这是他就任后首次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加尼将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侯赛因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在伊斯兰堡报道说，加尼星期六与谢里夫举行会谈以后，两位领导人将举行一次联合记者会。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随着伊拉克地面部队更有效地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领导的空袭在未来也要加大力度。哈格尔星期四对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随着伊拉克部队变得越来越强大，联军对伊斯兰国空袭的次数与力度将同步提升。哈格尔还说，美国与联军部队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美国人民必须做好长期战斗准备。他说，伊拉克库尔德和其他部落部队在美国领导的空袭的支持下，阻止并在一些情况下挫败了伊斯兰国的进攻。但是伊斯兰国仍对美国及其盟国以及中东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哈格尔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邓普西将军说，美国官员在未来有可能考虑派遣少数美国军人前往摩苏尔北部及其他地方与伊拉克部队并肩作战。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今年6月占领了摩苏尔大部分地区。美国再次对俄罗斯军用飞机在美国边境附近空域飞行表示关注，并警告莫斯科要遵守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四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俄罗斯需要做例行的训练，但是他表示，俄罗斯军用飞机近几个月来在美国北部领空附近的飞行次数有所增加，而美国并不认为俄罗斯有必要为了本国安全做此类的飞行。总部设在伦敦的研究机构欧洲领导力网络说，今年早些时候曾发现俄罗斯战机在加拿大附近并沿加利福尼亚海岸飞行。在沙奇发表声明不久前，克里姆林宫警告说，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将开始执行从北冰洋到加勒比海以及墨西哥湾的定期巡逻任务。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执行新的巡逻任务是为了保持俄罗斯在当前局势下的军事存在。看来他指的是莫斯科与西方就乌克兰亲俄叛乱活动的紧张对峙不断升级。欧洲领导力网络说，俄罗斯飞机在以往8个月以来将近40次接近或者进入北约成员国的领空。利比里亚总统瑟里夫解除了因埃博拉危机而实施的紧急状态，但是瑟里夫星期四的讲话说，打击埃博拉的战斗并没有结束，一些限制措施仍将保持不变。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lland.
And I'm Lin Yang.
Bullet trains are popular in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but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the ways Americans travel.
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it for tat and to a 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is spelled H-A-N-D-S, hands, and D-O-W-N,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意思是肯定的,轻而易举的。流感季节到了。
In terms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soap and water beats sanitizers hands down.
从安全和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绝对胜过洗手液。2013年还没有结束,不过很多影评家呢都认为
Captain Phillips, played by Tom Hanks, is hands down the best movie of the year.
汤姆·汉克斯出演的《菲利普斯船长》绝对是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So, how was your Thanksgiving, Mike?
It was great. We had a great traditional Thanksgiving dinner. We had turkey, mashed potatoes, stuffing, gravy, sweet potatoes,green beans, cranberry sauce, and pumpkin pie.
Wow, that's a lot of food. Sounds like it could feed an army.
Yep. We have a saying in my family,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It's a holiday about overfeeding yourself and enjoying quality time with the people you love.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We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China.
Yep. From how you looked when you came back last year, I could tell.
A tit for tat, Mike. I'm gonna get back at you. Just wait for it.
Okay, I'll be reading right here.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it for t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邻里间闹矛盾的事儿也不少。这不，我隔壁的邻居 Jean 就对对面的邻居 Alice 不满，说 Alice 总是不参加公共区域的大扫除。 Jean 还说，为了给 Alice 一个教训，他决定不参加 Alice 组织的 Rummage Sale 清仓义卖会。这两个人呢，你来我往的，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it for tat. Tit is spelledT-I-T and tat, T-A-T, tit for tat.
Tit for tat 就是以牙还牙，以同样的方式报复。我的邻居 Jean 对 Alice 就是 tit for tat。你不参加集体扫除，那好，我也不会在你组织的活动中出力。这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在生活中啊，这种针尖对麦芒的事儿可经常发生。我们来听一听一个父亲是怎么描述他两个女儿的。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 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 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 for tat going to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最近我两个女儿都在耍小孩脾气。事情的起因是吉尼没和伊瑟打招呼，就擅自拿走了伊瑟的游戏。结果呢，伊瑟就不让吉尼玩他的布娃娃了。这下子吉尼不干了，把以前借给伊瑟的书抢了回来。不知道他们这种针锋相对的报复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哎，小孩之间常有这种事儿的，你打我一下，我就必须得踢你一脚，谁也不愿意吃亏。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 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 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for-tat going to last?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in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警方的调查人员认定，犯罪行为突然增加并非偶然。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被对立的帮派给枪杀了，这个团伙于是展开报复行动，这导致双方以牙还牙的交恶，从谋杀、绑架到纵火，无所不为，整个城市因此陷入瘫痪状态。
每次听到这种消息，我总是既愤怒又伤心。哎，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Tit-for-tat 这个说法从16世纪中叶就有了。可见人类千百年来都是爱记仇和报复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 engage in a tit-for-tat. I find most of the time, letting go is way more useful than trying to get revenge.
I agree. People tend to treat you the way you treat them, so being nice and forgiving to your friends actually means having friends who will treat you well in return.
True. Speaking of which, could you offer me a ride to the airport for my flight back to China? Please?
Ugh, I knew something was coming.
I would take that as a yes.It's really inconvenient that there's no bullet trains here in the U.S. Otherwise, I could just take that.
Tell me about it. Bullet trains are widely popular in Asian countries, but people in America seem to prefer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We will get to know some American ways of trave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Louis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Jay。
Hi, Jay.
Hey, Louis. Are you ready for your big trip to Chicago?
Oh, yeah. I'm gonna nail the presentation.
I'm sure you will. Hey, I thought I remembered from an earlier conversation that you have relatives in the States, right? Any chance you'll get to see them?
I'd like to, but they're not in Chicago. My uncle moved to L.A. 5 years ago. I was thinking about going over to visit him, but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Maybe I could just hop on the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Louis 要到美国的芝加哥出差，对完成任务信心满满，说自己一定会
nail the presentation，
出色完成演示任务。在英语里
，to nail something
意思是出色的完成某事。比如，父母问你考试考得好不好，你就可以回答说
，I nailed it，
我考得好极了。Jay 问 Louis 是不是准备顺便去看一下自己在美国的亲戚。Louis 说。他叔叔五年前搬到洛杉矶，离芝加哥很远。他时间有限，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Bullet train.
子弹头列车相当于高铁。Jay 说
That's not going to be possible.
Why not? It's probably only a few hours' ride.
America doesn't have any bullet trains.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No, actually I'm quite serious. The fastest train we have is called the Amtrak Acela Express.It goes from Boston to Washington, D.C. via Baltimore,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City. But it's not really a bullet train. The Acela Express generally runs at not much more than 130 kilometers per hour.
130 kilometers an hour? That's not a high-speed train.
Jay 说美国没有高铁，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Acela Express，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途经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可即便是这趟列车，一般时速也就是130多公里。 Louis 说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表示难以置信。
Sometimes the Amtrak train can push speeds up to over 24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most of the time it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Wow, I thought America was more advanced than that. We have trains that can easily travel a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Japanese bullet trains can run at about 260, and Europe's superfast trains can run at almos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Yeah, I know.Even Taiwan has a high-speed train that goes at least 20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o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flying has been cheap and easy.
Amtrak 虽然最快也能飙到时速240公里，但一般情况下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这里用的动词是
cruise. Cruise is spelled C-R-U-I-S-E. Cruise.
意思是不紧不慢的匀速前进。 Jay 说美国地域辽阔，坐飞机方便又便宜，这也许就是铁路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Louis 本来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乘坐高铁去看他在洛杉矶的叔叔，但是 Jay 说 That's not gonna be 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美国没有高铁。Jay 说美国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但也是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 It's not a high speed train at all， 完全没有达到高铁的要求。
Yeah,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lying is very affordable here. A lot of people also love to go on road trips.
I know, my uncle used to drive 2 hours to work and 2 hours backThat's 4 hours total in travel time, but he seemed to be fine with it.
I enjoy driving as well. Get you some good music, snacks, and maybe a hot dog or two, and you're ready to hit the road. Road trips are my favorite way of seeing the U.S.
That sounds like you.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Jay 如何介绍美国人的交通习惯吧。
礼节美语。
Louis 要去美国的芝加哥出差，想坐高铁去洛杉矶看望家人，但他的同事 Jay 告诉他说美国没有高铁，原因之一是坐飞机十分方便。
So there's been no incentive to build super fast trains.
Yeah, that's right. Also, Americans like to drive.
I've noticed in a lot of movies that Americans seem to enjoy road trips.
I'm from San Francisco and I have friends who live in Los Angeles. It's a 9 or 10 hour driveBut I've done it many times. There's no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in LA, so I would have to rent a car anyway. So I just load up my CD player with good music, grab some coffee, and hit the road.
除了坐飞机，美国人还喜欢开车。
They enjoy road trips. Road trips.
就是开车去一个地方，边走边玩。Jay 说，从加州的旧金山开到洛杉矶需要9到10个小时。他来回开过很多趟。每次都是准备了好听的音乐，带上咖啡，然后就上路了。
Hit the road
是上路的意思。
Hit
在口语里后面还经常跟
the gym to hit the gym
就是去健身房。
So driving really is a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Yeah, most of us get our first driver's license when we are around 16 years old. I used to drive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to work every day. That's 3 hours round trip,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So, aside from New York, there really isn't much public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Many U.S. cities have some kind of light rail or subway system, but except for New York, they don't really completely cover the city in the same way as the Beijing or Shanghai subway does.
看来开车还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Jay 说，美国孩子16岁左右就可以拿驾照。他以前每天开3个小时上下班。
And he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而且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A big deal.
经常出现在口语里，比如
It's a big deal for me.
这对我很重要。
What's the big deal?
有那么严重吗？
It's no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地铁、火车， 但是除了纽约以外，其他城市的公交系统都不像北京或上海的地铁那么发达。
I think high-speed trains are great. They're safe, fast, quiet, and convenient. You can work on your laptop or read a book. It's a good way to relax.
That's true. Driving can be very stressful. American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lines for years, but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t's ever going to happen.
Well, I hope they start building them soon. But in any case, I'm going to have to look into flights to LA now.
Yep,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rent a car when you get there. Good luck and have a great trip.
Thanks, Jay. See you in a couple weeks.
坐高铁可以放松，看看电脑，读读书，不像开车会让人
stressful
精神疲劳。不过没办法，Louis 这次出差，如果想从芝加哥到洛杉矶去，就必须得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趟班机了。
这说 driving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开车是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美国人一般16岁就拿驾照了。美国人喜欢 road trips， 边开车边玩，所以铁路系统非常不发达。Louis 说 ，I'd better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班班机去看自己的叔叔啦。
Yep， in big cities like DC， you probably can live without a car， but in places like my hometown， you're not gonna have a social life if you don't own a car.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When I just got here, I didn't have a car for 2 years, and living in California without a car is a total nightmare. You basically can't go anywhere.
Yep. All right, enough about road trip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is spelled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意思是展览。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s putting on wha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art exhibit on yoga.
据信是第一个关于瑜伽的艺术展在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开展。
The Chicago History Museum is relying on online crowdsourcing to come up with an exhibit idea.
芝加哥历史博物馆在网上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寻找有趣的展览主题。
A photo exhibit on Superstorm Sandy opened on the storm's one-year anniversary.
超级风暴桑迪一周年之际，一个关于桑迪的摄影展正式开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I love museums,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hings about DC. So many free museums.
Yeah. Do you know there's an Anchorman exhibit at the museum? I heard the exhibit displays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to a T.
I have to go see. 不过大家知道 to a T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后朋友的太太给客人们表演了一场模仿秀。她不仅模仿了一些明星，居然还模仿了我，而且模仿得太像了，不仅举手投足，连声音都惟妙惟肖。这种模仿功力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 a T。To is spelled T-O, and T, T-E-E, or simply the capital letter T. To a T.
To a T 就是完美恰到好处。我朋友太太的模仿秀达到了 to a T 的程度。我想啊，下次如果有事儿我不能来主持节目，完全可以让她来代班。观众朋友们，你们八成啊听不出什么区别。除了模仿秀，其他很多艺术工作也都追求逼真传神。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这段话意思是，我太太说，我们应该请个人画个全家福。于是啊，我们就找了一位艺术家，让他给我们画。几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们作品已经完成了。我本来还心有疑虑，觉得他可能会画得不像，但是啊，当他把作品拿到我们眼前时，我完全震呆了。他完全抓住了我们的神态，画得太逼真了。
这个画家真有本事，我对画画是一窍不通，不过我先生说我烹饪方面很有天赋。去年他生日的时候，我照着菜谱啊做了一次烤牛排，结果大获成功。牛排的火候和味道都是 to a T， 恰到好处，模样也和菜谱上的照片相差无几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做饭要掌握火候，做人也是一样。比如买衣服，就要买符合自己身材和气质的。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 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过几天要去一个工作面试，所以我想我得以最佳的形象去见未来的雇主。我决定多花点钱买一套高品质的名牌西装。在试穿了好几套之后呢，我终于找到了一套特别合适的。这衣服啊，太合身了，简直像是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想这个年轻人的面试一定进行得不错，因为他听上去很自信，而且一套得体的西服能够给他的外表加分，能够给雇主一个好印象。正所谓
Clothes make the man，
人靠衣装嘛。衣服不仅要大小合适，还要符合个人气质。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ounglin, I think this show fits you to a T.
Really? How so?
It's simple and fun, just like you.
Did you just call me simple?
I meant that as a compliment?
Oh, tit for tat, Mike, tit for tat. Just wait for it.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nothe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缅甸在2015年选举之前仍然存在着大量与民主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有关的问题。星期五的会晤结束以后，昂山素季在记者会上说，缅甸的改革之路崎岖不平。他还告诫人们不要过于乐观，以免产生自满情绪。昂山素季指出，缅甸的宪法既不公正也不民主。昂山素季2012年当选缅甸议员，此后他的支持者一直争取修宪，以使他能在明年竞选总统。缅甸宪法规定，与外国公民有紧密联系的人不得竞选总统。昂山素季的儿子和已故的丈夫都是英国公民。此外，有人批评昂山素季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群遭受迫害问题上没有公开采取更强硬的反对立场。奥巴马对记者说，由于家庭成员的因素而禁止某人竞选总统，缅甸宪法的这一规定是没有道理的。奥巴马星期四表示对缅甸的新时期抱有信心，同时警告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完成从数十年军人独裁向全面民主的过渡。阿富汗总统加尼目前在伊斯兰堡，这是他就任后首次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加尼将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总统侯赛因。美国之音记者在伊斯兰堡报道说，加尼星期六与谢里夫举行会谈以后，两位领导人将举行一次联合记者会。据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报道，加尼星期五将参加位于拉瓦尔品地的巴基斯坦陆军总部，并将听取有关在阿富汗边界附近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打击激进分子情况的介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随着伊拉克地面部队更有效地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领导的空袭在未来也将加大力度。哈格尔星期四对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随着伊拉克部队变得越来越强大，联军对伊斯兰国空袭次数与力度将同步提升。哈格尔还说，美国与联军部队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美国人民必须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他说，伊拉克库尔德和其他部落部队在美国领导的空袭的支持下，阻止并在一些情况下挫败了伊斯兰国的进攻，但是伊斯兰国仍对美国及其同盟以及中东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哈格尔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邓普西将军说，美国官员在未来有可能考虑派遣少数美国军人前往摩苏尔北部及其他地方与伊拉克部队并肩作战。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今年六月占领了摩苏尔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再次对俄罗斯军用飞机在美国边境附近的空域飞行表示关注，并警告莫斯科要遵守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星期四发表的一项简短声明中承认，俄罗斯需要做例行的训练，但是他也表示，俄罗斯军用飞机近几个月来在美国北部领空附近的飞行次数有所增加，而美国并不认为俄罗斯有必要为了本国安全做此类的飞行。总部设在伦敦的研究机构欧洲领导力网络说，今年早些时候曾发现俄罗斯战机在加拿大附近并沿加利福尼亚海岸飞行。沙奇在发表声明不久前，克里姆林宫曾警告说，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将开始执行从北冰洋到加勒比海以及墨西哥湾的定期巡逻任务。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执行新的巡逻任务是为了保持俄罗斯在当前局势下的军事存在，但他看来他指的是俄罗斯与西方就乌克兰亲俄叛乱活动紧张对峙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解除了因埃博拉危机而实施的紧急状态，但瑟利夫在星期四的一个讲话中说，打击埃博拉的战斗并未结束，一些限制措施将保持不变。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13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10月29号，将近500名的维吾尔人离开家乡前往广东工作，接下来广东省在3年之内要引进500名从新疆来的工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维吾尔人能够融入汉人的社会，而习近平在今年5月的新疆工作会谈上也说，要让更多的维吾尔人到汉族地区就业和学习。这样的政府劳务输出项目呢，也就是民族融合政策的一部分。这样的政策呢，是否在强逼维吾尔人离乡背井呢？而是否因为汉族人在新疆本地排挤了工作机会，才导致了维吾尔人必须离乡背井讨生活？而且近年来看到有多起的维吾尔人在非新疆地区发生暴力事件，所以如果要求宗教和文化都不同的维吾尔人到汉人为主的地区生活，是否会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输出劳务对维吾尔人是祸是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马教授通过 Skype 从马里兰州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马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
第二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欢迎阿里木先生。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阿里木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经常在宣传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新疆做了很多的开发，花了很多的钱，
对，
给新疆人带来很多的福利。那既然是如此的话，为什么维吾尔人或新疆当地的人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本地安居乐业，反而还一定要到外地讨生活呢？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是中国的1/6，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维吾尔族是贫穷落后的一个民族，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当地投资，也就是支付这些维族人。但我们看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看到所谓的新疆要有，也就是东土耳其三，中国当然是1/6。东土耳其三呢，中国最富有的一个地区，无论是地上地下各种的财富啊，各种的资源之类的。但是你看到在上面所居住的原居民以维吾尔为主的其他民族是贫穷的，为什么？这是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系统性政策而产生的。但是现在是在东土耳其三有很多工作，但是中国政府不把这些工作，也就是提供给这些维族人，无论你大学毕业甚至有学士硕士学位，他都不给你，他给的是从口内来的汉族人。所以中国政府的目的是把这些汉族人移民带到东土耳其三，把这些工作机会提供给他们，把当地的维族人也就输出到像广东呀或者其他省市来，所谓的进行强迫性同化维族人。中国政府说这是融入维族人的一种政策，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问题。以前中国政府我们看到，就是75事件发生之前，我们看到在韶关，也就是在广东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们说是所谓的维族工人强奸汉族女工，然后是上万名汉族工人攻打维族人，打死60-70个维族人。然后75事件发生，我们看到已经有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中国政府现在的这种劳务输出，所谓的劳务输出，把维族人再带到广东或者是其他省区来所谓的提供工作，是会把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的。
嗯，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其实就认为说是中国政府和新疆政府就采取这个策略，把新疆这些失业的人口呢迁移到东部比较发达的地区，是为了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而且呢这是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良策。您觉得这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内地就是沿海地区啊，还有包括中国很多网民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呢？
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当然中国人民他只能看到的是就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对此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做什么好事啊，提供就是工作给维族人，他们没有工作，当然在口内的各大省市给他们提供工作，当然这是个好事情，共产党的宣传也是这样的。 但事实上是在东土耳其咱已经有足够的工作提供给这些维族人，这些维族人没有必要去广东、去山东、去其他省去工作。我们看到每年就是说所谓的摘棉花，中国政府就是派将近100万汉族人去东土耳其山摘棉花，这有这么多的工作，你不给维族人，你给口内的汉族人。所以这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一是这是人口交换，把维族人带到口内同化他们，逼他们同化，然后把汉族人带到东土耳其山，汉族人为作为维族的民族来更加迅速的同化这些维族人。然后绝大多数这些被劳务输出的人都是没有结婚的维吾尔女人，目的是不让他们跟维吾尔男人在一起找到就是谈恋爱和结婚的就是机会。这种就是这种方式或者这种所谓的项目，直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系统性的逐渐的同化维族人。
那我想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就是刚才这个阿里木先生也提到说，例如说像摘棉花这样的一个工作，明明在当地的这个维吾尔族人就可以来做的事情，但是还特别找了汉人从这个内地到新疆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的新疆本地的工作机会呢是被汉人占据了，也导致了当地的民族的这个矛盾之外呢，也让很多维吾尔人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外边的省份去找工作。那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劳务输出的项目，您的观察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劳务输出应该可能从更大的几个范围可以考虑吧。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发展全球化，这种劳务输出确实是各个国家都存在的这个现象啊，中国也存在，当然说从东部的角度来说，它经济发展确实是从西部啊，也就是西部五省有很多的这个劳务在东部啊。但是从政治或者是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就说像阿里姆先生说的啊，新疆确实是有很多的资源和就业机会，而且比如说像摘棉花这样的工作是不需要从内地进口这些大规模的汉族工人的啊，这里边说应该它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了。但是从这个怎么说，从就业的结构或者角度来说，刚才就是我们提到摘棉花这种工作，那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说维吾尔人民想不想干这样的工作，就是说他这种比如说私人企业主他想雇佣不雇佣维吾尔族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边我觉得因素比较复杂而且比较众多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有这种双向移民啊、双向混合呀、所谓的迁入式居住啊这种考虑，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自然表现吧。
是，那阿里木先生，我想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头其实也提到，就是说有些人就像刚才这个马海云教授所分析的，他是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因素，他自愿参加这个劳务输出的项目。但是有些人其实也提到是说他们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如果不愿意去的话，他们家庭会面临了一些来自官方的压力或者惩罚或者巨额的罚金所以说在本身这样子劳务输出的项目，是不是如果就有强迫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其实会导致这个维族人的这个一个反弹？
这反弹是一直存在的，因为这个劳务输出项目不是最近的一个项目，已经有10年左右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从东土耳其参这些维族人，像我刚才说的，尤其是没结婚的女的，带到中国的东部各大省市区所谓的工作。在东土耳其参，当然因为中国政府系统性歧视维族人，不是说这些维族人不想干这些所谓的摘棉花或者什么工作，不是说他们没有水平做什么工作，好多维族人都是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没有工作，但口内什么文凭没有的汉族人，他可以自动的中国政府带过来。
而且他们到广东去，其实也是在工厂工作，
对，
其实也不是做多么高水平，就是说，
对对对，
比起摘棉花来讲，是差不多一个性质的劳力的工作。
对对
对，
这就是低水平的工作，不是什么高水平的工作。所以这些维族人就没有工作，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干工作，或者是好多没有水平，有水平的维族人也没有工作。所以这不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的表现，但是我们看到维族人当然可能跟在中国跟比汉族人来说，跟其他民族来说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民族，无论我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长相都跟中国跟汉族人不一样。然后因为911以后到今天的这种高压严打的这种政治环境下汉族人对维族人、维族人和汉族人的看法都是不是特别好的， 歧视是存在的，仇恨都可能存在。在这种被毒害的环境下，把这些维族人带到广东、深圳什么其他地方去工作，当然这会更加加速这种两个民族的仇恨，可能是冲突。然后绝大多数这些维族人他们都不想去广东呀、深圳呀其他地方去工作，因为他们不会讲汉语，讲也讲不好，因为好多来的都是从农村来的，然后文化宗教好多风俗都不一样，当地的汉族人也不可能欢迎这些维族人，因为韶关发生这种杀人事件，然后好多事情都发生了，所以绝大多数汉族人都不可能欢迎这些维族人。所以这个，然后是一些维族人，当然他大学毕业都没有工作，摘棉花的工作都没有，被口内的汉族人被占了，他什么都没有，他也应该要生存要生活，他也想挣钱。当然共产党来说，你唯一的出路是去广东去在这个工厂谋生，他没办法，他当然要接受，待在家里还是去广东挣一点钱，当然他要去，无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政治目的，是为了同化他们，他们还是没办法要去。
嗯，阿里木先生，刚才马海云教授提到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就是摘棉花，不知道这些维族人愿不愿意做。另外呢，就是这些私营企业主愿不愿意雇佣这些维族人。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另外，刚才您说就是从内地，比如说进口很多人到新疆去摘棉花，那么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是怎么样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观察吗？
可以啊。这棉花，东土耳其斯坦是棉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意啊。自古以来，维吾尔民族一直在就是种棉花、栽棉花。当然，中国共产党侵占东土以后，汉族人来之前一直是维族人啊，或者种棉花、栽棉花的。当然，绝大多数维族人现在也是农民啊，他们也种的是棉花。棉花是种的是维族人种的，但是摘的是现在是汉族人摘的，控制的也是汉族人控制的。然后我们谈一谈国营企业，它国营企业它基本上不雇佣维族人，在东土耳其你要看到它雇佣的时候，它雇佣的人是就是说我们需要这种水平的人，国营企业无论是中国的石油呀天然气啊什么的，他说他们一直要说是汉人，像是宾馆他就是说他们要是从20到35岁的女性汉族，他不要维族人，是公开的。当维族人说这是维吾尔自治区，你们不是说维族人有自己自治权，必须要雇佣时候有雇佣，两个民族都要雇佣。我汉语水平非常好，或者说我是民考汉，从北京大学毕业，你为什么不雇佣我？他们说我们就雇佣汉族人。
是，
他要是反对这个，他就被说可能是被说是擅故事例被枪毙，是这么回事。
嗯，所以那说到这个，我就想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就是刚才这个阿里木先生也提到说，如果这些维族人你现在还大批的把他们迁徙到其他省份，尤其像广东地区发生过这样子的事件之后呢，不管是对维族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当然可能觉得是离乡背井，那么对于当地的汉人呢，例如当地的汉人，假设我看到一群新来的维族人走在路上，然后他们这个汉语也说得不好，那我之前又有这个暴力事件的阴影的话，对当地的汉人是不是也产生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产生一些不好的负面的影响？
从目前的角度来说的话，将维吾尔人迁移到东部汉族地区确实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韶关事件或者其他地方这种什么卖切糕或者其他的这种打架斗殴事件来说的话维汉两族人们确实存在很深的这种纠葛吧，至少说是误解了，那另外我觉得从好的方面来说的话，那我们能不能从这样的角度想问题，就是说因为新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它是高度政治化了，既反恐又严打所以那你在新疆的这种环境里边生存的这种客观环境比较严峻，那到东部的话，我的观察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些，至少说你可能宗教或者这些方面可能不会像新疆那样受到严厉或者高压的打击，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当然，如果政府完全的通过这种什么强迫或者其他的手段要求他们去的话，那另当别论了。如果是自发或者是自愿去的，那我觉得东部的这种宽容环境可能还是有助于大家的相互了解。毕竟广东嘛，你想改革开放多少年，它这种见多识广了。各种族群甚至包括非洲都有大规模的这个人口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说完全会导致这种或者增加冲突，但是一定要看这是不是政府在主导，或者说政府是不是在推动。 如果是民间或者是自发或者自愿的话，啊，我相信像广东甚至深圳这样更开放更宽容的城市应该更有利于这个啊其他少数族裔的生存。
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些摘棉花从内地去的这些摘棉花工人，就是完了以后他们是留在当地还是又回到了内地的呢？
第一是这是摘棉花，这些是这是每年是中国政府自己所组织的项目，这不是个人自己想去摘一点棉花挣点钱过来的。这将近100万个汉族是中国政府自己用火车专门把他们带到东土耳其斯坦的各个就是农村去摘棉花。这些汉族每年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报道，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说将近75万要80万或者100万汉族人去，我们从来看不到他们回来。这是
回来是说回到
中国
内地
对
吗？
这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目的的，因为他不可能说我们要移民100万去新疆，他知道维族人或者当地民族不高兴，他们所以以采棉花为名说他们今年有75万人去采棉花，然后他们就不回来。
所以您就是说每年至少中国从内地是移民大概几十万到100万的人到新疆去是吗？
我当然不知道是总共的数目多少他们，但是每年经常我们看到是将近有100万或者是100万以下的汉族人去采棉花做这个，这是中国政府自己的项目，他每年做这个，他自己雇佣的火车雇佣的人来把他们带去所谓兵团控制的这些棉花。
那他们去了以后留下来，他们是自己留下来，那他们的家人比如说在东部的家人这些他们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些都是移民问题，在东土耳其斯坦移民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和所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两个一起来做的，所以新疆建设兵团他控制所有的非常好的农田农地，所以他为主的也就是管理这些棉花的摘问题，所以以中央政府和兵团一起来把口内的汉族人移到东土耳其斯坦，以所谓摘棉花其他的名义来把他们带来，然后他们来他们就留下。所以我们看到在东土耳其斯坦好多地方中国政府建的各种各样的大小城市，现在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这些是专门为口内来的汉族人所建，
而且可能跟我们待会要讨论第二个话题有关系。有的人到那边之后可能就借由这个农民工的这个户籍改革，就直接不但自己能留下，连家人都可以留在那边了，因为他说在两年，他只要在那边待了两年之后，他就可以申请全家人的户籍留在新疆，所以有可能这方面是能够互相连接在一起的。
对，我们看到是这个政策嘛，像劳务输出是针对维族人的，他把这些维族人输出到口内，然后把汉族人移民进口，也就是东土耳其人，然后这个新的就是户口政策是针对口内来的汉族人，这不是针对维族人的。维族人他可以从和田或者卡尔什来到乌鲁木齐，他在乌鲁木齐不是说两年，他在5年他也拿不到当地的户口，他中国政府就不给他们给。但是汉族人像以摘棉花和其他的名义来到东土耳其斯坦，他待1年2年他就可以拿到临时户口，然后是当地户口，他全家人都可以搬过来，以政府提供资金的名义来，他们就可以过来。
是，那我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我们刚才阿里姆先生也提到，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头也提到，就是说这次的招募这个劳务输出里面有很多是特别针对这个未婚的维吾尔人的女性啊，那这个话的确会影响到这个新疆当地的一个维吾尔人自己本身种族的一个生育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特别要来招募这些未婚的女性呢？
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考虑吧，一个是从工作本身的需要吧，因为你想现在毕竟所有的公司工厂它不可能需要这个老弱病残嘛，它一定需要年轻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你如果改变青年的话，你可能更好控制这个族群了，因为这个青年毕竟是任何民族的主力军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就是说一个是从工作本身需要，另外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政府控制这个族群的发展所长远的考虑，应该有这两方面至少。
嗯，马教授，那如果就是新疆的这些男青年呢，发现他们的就是未来的妻子都不在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至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不好说了，因为一方面比如说你这个维吾尔人必须要找维吾尔人，所以呢他如果在当地找不到的话呢，那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了，应该还会有一些怎么说，就从中国 全国来说的话，各个城市也存在着一些这个男女性别的差异啊，或者是这个比例失调啊。那如果大量的维吾尔女性迁到内地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新疆的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应该是这样一个趋势。
是，那我另外想请教阿里木先生，我们看到这些所谓被招去的输出劳务的工人啊，他们必须要先经过思想政治审查，还要经过民族团结、法律常识、汉语培训的培训，来教他们少数民族怎么跟内地的汉族人民交往哦。这听起来其实是以汉族的一个思维跟角度出发，说你们少数民族应该怎么跟我们来交往。所以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进行这样的思想教育？那这样的思想教育有效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新疆本地甚至在西藏地区也进行了多年的这样思想教育，但是其实还是没有成功。那么现在对这些工人进行这样的思想教育会成功吗？
当然不成功。我们看1949年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不仅仅在中国大陆对汉族人进行政治洗脑，对维族人也同样。但我们看到现在这反弹非常厉害，因为维族人是维族人，他们不可能变成汉族人，汉族人不可能变成维族人。我们的语言文化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当然，但现在中国政府把这些以劳务输出为名，把这些维族人带到广东和其他省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思想上的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或者是政治上的这种教育，我们看到，就刚才我们说在棉花的这些汉族人，他们受到这种教育吗？思想上的教育，民族团结，学当地维吾尔民族的语言，他们受什么教育都不受到。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的问题，这的目的是什么？是控制维族人。所以你思想上你必须要支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暴政。所谓的民族团结，不是说汉族人和维族人在平起平坐的情况下、平等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团结，而不是你必须接受汉民族为大民族、为殖民民族，你必须接受他的文化，接受他的一切。语言上当然是维族人必须学汉族人的语言，当然汉族人永远没有必要学维族人的语言，因为对他们来说维族人的语言就没有必要学。所以我们看到是这种启示性的所谓的教育，当然这反弹得非常厉害。
那我想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刚才一位观众朋友北京的郝先也提到说，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学西方。美国其实在少数民族或者是多种族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政策，像您在马州，你知道马州有很多的政府的公告是要以多种语言来同时陈列的，包括英文、包括中文、包括越南文、包括西班牙文。那么我们经常看到说什么 Diversity Day， 像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庆祝。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是否应该要说让维吾尔人享有自己的认同，享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那么甚至在国家的层级方面也能够去尊重，甚至像美国政府这个样子来 promote 这样子的多元认同跟文化呢？
我觉得刚才那个郝先生说的很好了，因为你如果现在看中国的所谓少数民族地区，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专制区或者甚至军管区了，而不是说像美国这样你在欣赏别人的异文化、欣赏别人不同的这种文化价值啊，或者是多元的贡献啊。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对国家的定位都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表面上宣传说什么中华民族啊、统一的多元民族啊，它的本质实际上是个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你会看不到这些其他的少数民族、非汉族的这些族群，它会享有公平的公民权利。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这些歧视主要是发生在针对汉族的，而不是针对少数民族，而不是针对汉族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中国确实是有必要向美国或者其他的民主国家学习这些族群怎么样处理族群问题的一些经验吧。不管是马州啊，不管是这个美国呀，甚至整个西方，我觉得都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好的经验教训。而中国这些所谓的民族政策，你不能老是从这个苏联啊，不能老是从中亚呀，从这些怎么说社会动荡啊，从这些政治专制啊这种国家学习，那你从长远来说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民族问题，反而可能会催生一些更大的社会冲突或者是族群冲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习近平、奥巴马、普京等大国领导人在 APEC 峰会上的表现，以及中国的象牙市场是如何支撑象牙猎杀。
和走私的，欢迎您锁定收看。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